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这一期咱们讲的都是案件是吧？
大部分是
不是？就之前有鱼友说过，哎，有很多案子呀。然后我说，鲶鱼这边案子好像里面都带着点东西。
嗯，对呀、啊，
是吧？
啊，
他有些案子你值得讲一讲，比方说你们之前在这个标准节目里面提到过的有些案子，这不就来了吗？
是是是，
啊，
灵异案件其实不大分家，
嗯，挺宠啊。我先来一个吧，我先来一个抛砖引玉啊。
嗯，
这个事情呢是投稿人亲历的事件，我觉得这个事情啊非常的吓人，非常的吓人。投稿人说，喊他小刘啊，啊不，喊他刘哥吧，喊刘哥啊。刘哥说呢，阿虎主你好，我今年40整了，所以喊刘哥。
嗯，
他说关注你很久了，一直看个刺激，但是今天他想投稿说的事情啊，压在心里面20多年，里面没有鬼怪，但比他听到的、看到的任何灵异事件都恐怖。
嗯，
就是因为他是100%真的，每一个细节，刘哥说我都希望是我编的呢。
哦，
这么个事儿，事情发生在1998年的夏天。他的父母之前在棉纺厂工作，他们这些孩子呢都住在家属院里面，有一个秘密基地，就是这厂子倒闭之后呢荒废的一个3层的办公楼，他们管自己叫巡夜队。
哦，还挺帅，
可能7-8个孩子，然后想到的就是什么，就守望者啊之类的这种角色啊。也其实这些孩子年纪并不大，半大的孩子，晚上呢就骗家里面说我去同学家写作业，然后就
守望去了，
哎，溜出去玩的探险去了。
哦，他们是巡夜啊，
就我去妹妹家写作业，妹妹说我去姥爷家写作业，咱们父母一对，
是，就是跟小时候这，
啊，
这几个朋友身上有烟味，都是我抽的，
啊，都是
妙妙抽的，
是是是。当时呢说这个看门叫孙爷，也是一个挺和蔼的退休的老员工、老职工，这个厂里面呢就让他顺便看着这破楼。就是你不让人进去可能会有安全隐患啊之类的。
嗯，
当年刘哥他们也不懂啊，说厂子都倒闭了还要人看什么门啊。总而言之，这个孙爷爷成了他们的假想敌。你不让我们进啊，得躲着溜进去。孙爷爷当年是在门卫室值班的，正好他们最喜欢去的这个3楼档案室对面，哎，就是这个门卫室，中间隔着一个窄院子。而且呢孙爷爷不是一个人，经常是好像是他儿子儿媳妇在外地打工，他有一个小孙女叫丫丫，就带着这个孙女一起值班。
嗯，
丫丫大概5-6岁的样子啊，晚上呢跟爷爷一起值班啊，经常能听见就他们几个刘哥他们几个人啊，就听见这个孙爷爷哄丫丫睡觉，唱着那个非常难听的摇篮曲，唱的不在调子上面。有时候呢丫丫可能睡不着啊，从窗口嘛看见孙爷爷抱着丫丫在屋子里面慢慢踱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一老一小的印在对面墙上面，还挺温馨的。
嗯，
慢慢的，他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啊。通过这个规律呢，他们能更好的避开孙爷爷对他们的监管，
是
也肆意妄为的在这个废弃办公楼里面玩。就是档案室没灯，很黑，他们玩的这地方很黑。那门卫室有灯呐，亮着的。他们只需要把这个档案室啊，它这个有一扇窗户的破玻璃。当成观察点，就能很清楚的看到门卫室里面的动作，就通过这个影子看得很清楚。
嗯，
抱着孩子走呀，喂饭呀，唱这个摇篮曲呀，还是干嘛的？
是人大爷心思全在孙女身上，
哎，
也没心控管这些。
已经总结出来了，如果影子是一团，证明这孙爷爷坐着打盹呢。
哦，
他如果这个影子拉长了，他站起来伸懒腰，或者是起来走动了。哎，如果是2个影子一大小叠在一起，那就是他抱着丫丫晃，
嗯，
也不知道干嘛，反正就是慢慢摇呗。这个东西，就这个事件啊，不能说事件吧，就这个场景已经成为了刘哥他们的警报系统。
嗯，
他们这边就一边偷看小人书啊，一边分食零食，有的时候呢再点个小篝火，烤一点家里面带来的土豆啊、地瓜什么的。同时呢，也派一个人专门去盯着对面墙的影子
值班呗。
哎，只要这影子显示孙爷爷一旦要出门巡逻了，他们所有人立刻该灭火灭火，哎，该躲起来躲起来。
哎呦，还挺有意思
啊，这百试百灵啊。后面呢是有一个夏天啊，说是当时他们这个城市啊，有几个身上有背着案子的人一直没被抓捕。
哎呦，
经常出现在这个废弃厂房附近，家里面人就对他们看管更严格了。
是，
就知道这几个孩子有的时候晚上出去玩，不许出去，晚上不许出去啊，白天出去没事，晚上不许出去。
这孩子说写作业就没一个人行是吧？
啊，更不允许你们去这个废弃厂房里面啊，其他地方啊去去也就算，就厂房绝对不许去。
嗯，
刘哥说要知道那个看报纸的年代，这个事情还传得蛮厉害的，有点妖魔化的，有几个案件的嫌疑人啊就被形容成那种无恶不作而且残忍暴力，普通的老百姓自然是挺害怕的，所以出现了很多误报谎报的行为。这帽子叔天天忙得焦头烂额的，这家打电话，哎，我这儿看到人了，赶紧过来。一过去，啊，是个猫。那家说，哎，我这边好像有动静，你赶紧过来看一下。一过去，一个小狗，啊，大概就这种，
嗯，
啊，猫子叔跑来跑去的。那事情真正出现在8月12号那天晚上，刘哥说，我一辈子都记得，大概9点钟，他们也是找了一些借口，就去了那个废弃办公楼档案室里面继续玩嘛。别人不知道啊，我就记得，找的借口是。我的一个同学姓王，王某某，白天把腿给摔断了，
嗯，
就我们去看他，去照顾他。
嗯，对，
那他说也不知道这么容易被拆穿的借口，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反正就这么跟家里面说的。那天晚上很奇怪啊，对面这个门卫室的灯一直亮着，但他们没有听到孙爷爷的说话声，也没有听到丫丫的这个哭喊的或者哭闹的声音。更奇怪的是，哎，这个墙上的影子一直在动，动来动去的，那说明，孙爷爷和丫丫一直在房间里面，也没睡着。
嗯，
不知道干嘛呢，他们几个就没敢点火，无聊的在档案室里面吃带来的零食，想着一会儿零食吃完了我们就去顶楼看星星。过了得有半小时，他们几个人啊，哎，吃完了爬上顶楼了，也不敢开灯嘛，也不敢点火，暗呀，你小人数也看不了了，就爬上去了。
嗯，
从顶楼的这个位置其实已经看不到孙爷爷的值班室了，就看不到那个影子了。他们几个人就讨论说，怎么今天这孙爷爷这么勤快啊，也不睡觉。
嗯，
一起来的这个王某某啊，应该腿断的那位就说，啊，是啊是啊，就算他不熬夜怎么丫丫也不睡觉啊，这孩子该睡吧，
这还都认识了
啊。当时还小，没往别处想，只觉得这天的影子动的时间太久，而且幅度时大时小的，就好像这个孙爷抱着丫丫在屋子里面啊来回走动，具体他们也不清楚。记得就是呢，当时在档案室的时候啊，就有人嘀咕说，这孙爷干嘛呢，你抱着丫丫玩是吧，荡秋千一样就晃来晃去的。大家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一来呢距离远看不清，二来呢他们也不敢去看，一旦去看就凑进去看就被逮住了嘛。哎，这几个小兔崽子又来这边玩了，带你们告父母。虽然孙爷爷不会揍他们啊，但是特别喜欢告家长，
嗯，
这是这些孩子最害怕的事情。那可能当时在楼顶的这种寂静太诡异了，只有虫子在叫，屋顶上面他们几个人慢慢的呼吸都放轻了。之后呢就觉得也无聊嘛，待了一阵子，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没意思回家吧，各自溜回家去了。
啊，确实没玩了。
对，大概在这个事情发生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说整个厂区加家属院都被一种臭味笼罩着，前几天还是隐隐约约的臭，这一天开始非常的浓，加上是夏天，味道是冲人头脑，很快就爆帽子了。
嗯，
恐怖的事情就出现了，臭味的源头就是孙爷爷那个值班室。
哟，
刘哥说，我真希望当年没有因为好奇就跟在大人后面挤进去看了一眼。孙爷爷和丫丫当时都在屋子里面，他们被人用那种捆货的粗麻绳勒死之后吊在房梁上了，
啊，
地上是一滩污秽，尸体已经是肿胀发黑了，而且因为有这个门口灌进去的风啊，这个尸体会轻微的这么一下一下的晃。
我操，这为啥呀？
所以当天啊，就是刘哥他们这群小伙伴当天可能看到的是第一现场，就是那个晚上，孙爷爷和丫丫已经被吊起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风吹的也好干嘛也好，就他们的遗体被悬吊着来回晃的，然后他们看到的影子就是在墙上来回动。那这几个孩子就在他们对面的这个楼里面，借着他们房间的光，把这晃来晃去的影子当成了一个很奇怪甚至有点无聊的画面，看了足足得有半小时甚至更久。这就是刘哥稿子里面写的。
嗯，
他说可能因为这些杀人的这些坏人啊，压根没有一点刑侦意识，这案子很快就告破了，就是之前说的那几个啊犯罪嫌疑人做的，好像说他们这段时间呢都躲在这个废弃厂房里面， 时不时的去偷点东西吃。结果呢，在一次偷盗过程中给这个孙爷爷发现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是把这老头逼到值班室里面，先把值班室里面吃的喝的都拿走，并且把这孙爷爷和孩子都杀死在值班室。
哇塞，
最惨的就是莫过于丫丫了，一个五岁的孩子，说这些人怎么下得去手。
我是啊，我
最后呢，刘哥说这就是他亲身经历的恐怖事件，真实而且恐怖。那天晚上他看到的这个画面啊，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就对面在值班的墙上，一老一小两个被拉长的影子，在这个灯光下面来回晃。投稿到此结束。
哎呦我靠，
这是个真实案件。
你一开始说是案件，我也都没想到受害者是就是这个孙爷和他孙女，
是就被人杀害了。
不是，这些人真那么穷凶极恶，那也没没瞎说啊。
是啊是啊，
你就算是我讲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你把人杀害了，你给人吊起来干啥呀？
对啊，这就是很诡异的一个点啊。就明明你把人当然杀害就已经是犯罪了。
对啊对啊，那肯定。
你就走嘛，你干嘛把而且还有孩子，还是说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人致死的，你直接把人吊着拉上去然后就走掉。
哎呦我操，
太残忍了。
是啊，投稿人估计心理阴影
真一辈
子也不小
啊，40多岁现在还记得，真一辈子。
哎呀，
也是希望这些犯人这些坏人真的是罪有应得，最后能够得到应该有的报应吧。那第一个稿子先到这儿。好了，这个压在心底20多年的故事讲完了，就是压在咱们投稿人心里面这么久啊。
是你又压了很久。
我没有压，我真的给他插队说的。我觉得这种真实案件啊，听完这个真实案件，很多人会跟我一样，就感觉不仅是心里面紧张，肩颈都有点发硬了。哎，急需要一种方式来彻底放松一下。那么请允许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老朋友中的新朋友，妙界的阿九。这次上新的阿九柔锤肩颈按摩仪真的很不一般，揉捏捶打双管齐下，一通按下来真的很爽，怪不得一上市就收到很多好评。咱们也是头回遇到这种又能揉又能捶的这种按摩仪。它能把上颈周围的这些穴位啊按通揉透，那下面再怼着这个斜方肌继续猛按，加上创新的每分钟1200次的高频捶打，揉捏和敲锤像一套组合拳，精准定位酸痛点，这手法跟老师傅不相上下。再搭配他们的这个艾灸探热敷，热灸后颈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结束之后浑身的紧绷感都没了，特别轻松。像我这种老颈椎病，对这个功能特别需要。大家长时间盯着电脑低头看手机，都是在对肩颈的悄悄透支，倘若不多加重视，颈椎病迟早会找上门的。想要及时预防，选对按摩仪也是很重要的。妙界是全网按摩品类的 top one， 不仅手法好，使用也很方便，往后背一扣解放双手，也可以给父母安排上。它还有语音播报，很好上手的，三档力度5种模式可调节，全身都能用，而且它的续航还长，充满电可以用一周。现在双十一已经开始了，领鲶鱼的专属券抄底入手，保价大促，买贵退差，还送运费险，一年质量问题免费换新，2年质保，自用送人都不错。如果鱼友之前有犹豫的话，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入手啊。
是的，
哎，老规矩，咱们的评论区链接就可以直接购买了。行，那咱们下一个故事。
那像老鱼开头说的，今天这期基本都是案件。我这边来两个吧。
是，
就一大一小，不是说这个情节严重一大一小，就是一长一短。
一长一短。
对，就南京这地方吧，经常出现这种碎尸案。
碎尸案
你这最有名肯定是南大的嘛。
啊，对对对，
我今天说的这第一个呢，没有南大那个那么有名，但也挺厉害
啊
啊，挺厉害的。说的是这个麦乐鸡碎尸案。
哦，江宁那个
啊，对，托乐家美食街上面的，
是我在那边生活过一段时间。
哦，江宁那边我不咋去啊。我查了一下那块地方，现在应该还行啊，
还在还在。它
对
面是南航嘛。
对对对。
我在那附近租房子住的得有2年不到。
哦，在那住了一阵。
对对对。
那咱们就从这个12年9月底开始说起啊。
是。
那天呢，是有位环卫工人叫王阿姨啊，她正常的去那个我们刚才讲的托乐家美食街就打扫卫生嘛。
啊，是。
就例行打开这垃圾桶的时候，就发现嚯，这怎么那么大几包袋子
啊？
里面装的啥呢？炸鸡块。
炸鸡块。
好好的。他就想呢，这就美食街嘛，
对，
就有的商家把这些用剩的或者是可能过期的东西扔了也不奇怪。
是的，
但是你这量有点太多了吧。
哦
啊，太多了，而且看上去这炸鸡块还挺新鲜的，上面已经淋好很多番茄酱了。 王阿姨说，哎呦没办法，
别浪费，
别浪费，能干嘛呀，就扔垃圾桶里面也没法拿走了，
对
吧，就一边吐槽着年轻人浪费、
啊、
现代人浪费，一边呢就开始打扫整理了
啊。
那站旁边同事呢看到这我这王同事啊挺忙的，
嗯，
忙得一塌糊涂，也过来帮忙了。那这位来的同事呢，我们喊他老李啊。
好，
老李说年轻时候参加过这个越战，
哦
哦，当过卫生兵，退休之后呢是闲不住就出来这个打扫
越战老兵。
对，两个人当时就边说边把这一袋袋这个炸鸡块就搬到这垃圾车里面了。
嗯，
结果有一袋啊应该是没绑紧，鸡块撒一地
啊，
气死了，还得弄。这老李呢就赶紧拿这个扫帚去扫，扫的时候他就看那些鸡块，心里面就开始嘀咕了，
嗯，
这也不像是鸡肉啊，捡起来看看、
啊、
也不像是猪肉，刚才不说他打过仗吗，
对，
像人肉，
他分辨出来了、
嗯、像尸体，
这是纹理啊各方面。
对，那当时这老李是被自己这想法给吓一跳，
嗯，
想那怎么可能啊，你那么繁华地方对吧，而且光天化日大白天的
啊，和平年代，
哎，和平年代，真是和平年代，还闹市区呢，
是
也不大可能，拉倒吧，
嗯，
没往下想呢，赶紧呢把它扫起来，收拾完就完事儿了
啊、哦、
那当天晚上这老李回家之后啊，就可以说是一直在想这事儿，就不对，
嗯
啊，那东西那鸡块质感就像人肉，
是
想了一夜啊都没咋睡好觉、
嗯、
本来老年人睡眠就一般啊，
对对，
没咋睡好，等到第二天早上呢，老李正常还是上班嘛，还是负责这片区域的打扫卫生，还是例行打开垃圾桶，发现里面又是好几大包
啊，
这个鸡块啊，老李没绷住啊，打开袋子他直接拿几块出来了
啊，
掰开来仔细观察啊，这下他确认了，这肯定不是动物肉，是人肉，
就是人肉，
就是人肉，
就是他其实这个人肉已经是熟的状态
啊，
所以他能很轻易的把它给掰开
啊，那不是做成鸡
块，
鸡块了，
我去，
做成鸡块了
啊，
就报警了嘛，
是，
就老李害怕了，就报警了，
嗯，
咱帽子叔叔呢也是迅速赶来封锁现场了，找到垃圾箱里面这些所谓的鸡块，那因为不是案发第一现场啊。就昨天不还有一批嘛，
对，
他们呢又赶紧跑去附近这垃圾回收站找到了之前的尸块、
嗯、
啊，这里已经是尸块了，就连着下水道也抠了个遍，最终呢是找到了几百块所谓的这个买了几块吧，
我去、
啊、法医呢把他们给拼一起了，
嗯，
拼成了一具20多岁年轻女性的尸体，
哎
啊，这个躯干就拼出来了，
嗯，
但是啊头没找到，
哦，
没头，所以无法确定这个尸源。
嗯，
调监控呢，也只能看到，确实是有人过来，但是那个年代监控或者说那片区域监控不大靠谱啊。
哦，
能看见有人，但是只能看到一个模糊身影，甚至连这人是男是女都没法分别。
嗯，
啊，这案子不好查。帽子叔叔甚至当时把这个近期购买过冰箱的订单都翻遍了，你碎尸你得。保存啊，
对对
对吧，就是什么没用的知识点，
嗨，
是吧，没查着。但最后啊，虽然说这尸体被切的已经很碎了、
嗯、
然后经过反复的冷冻和油炸啊，油炸了，
嗯，
帽子叔叔还从中提取出了 DNA
啊，
以及加上这垃圾袋上面提取到指纹，当然啊把两位环卫工人指纹得排除了，
对对对
啊，对吧，
肯定是
剩下的基本能确定那就是凶手，
嗯，
但是去查指纹库却发现啊，这数据库储存信息不全，这线索又断了，
又断了。
而且当时咱们江苏和邻近的两个省，这个安徽、浙江省这些地方、
嗯、
都没有年轻女孩失踪的报案，
哦，
那就不存在人丢掉，这尸体身份呢确认不了，案子啊就破不了，
嗯，
哎，也就这样一直拖到2年后。也就是2014年7月下旬、嗯、这整件案子才迎来算是一个转机吧。
嗯，
那7月22号上午啊，南京的这个帽子局突然就接到盐城那边这个帽子局的协查通报。
嗯，
盐城那边说我们这儿有对老两口，
嗯，
我们这儿报案了，说自己女儿何某已经2年没回过家了。
哦，出现失踪人口了。
哎，然后两边这个 一对消息嘛，立刻提取了这老夫妻俩 DNA， 结果跟两年前提取的这个尸块的 DNA 完全是一致的，
哦，吻合的。
所以这两年前这碎尸案的死者就是这对老两口的女儿何某，
嗯，
我们都化名啊，
嗯嗯。
而且根据老两口描述啊，何某的体征、年龄以及失踪时间都和两年前这个托乐家美食街抛尸的这位女性死者高度一致。
嗯，
但这会儿这帽子叔叔奇了怪了，说你们家女儿失踪两年了，
对，
你们怎么现在才报案？
对啊，失踪两年才报案，
对，这不对吧？那何某父母呢就交代了，
嗯，
说我这女儿呢比较叛逆，
嗯，
之前啊她为了赚快钱，她跟我们商量了，
啊，
想出去做台去，
啊，
但你说这当妈当爹的怎么可能同意呢？
是
这三个人就大吵一架之后啊，这何某一气之下直接就离家出走了。
哦，
出走这父母也担心，你说过生气归生气，女儿在外面你还是不放心啊。
对对对，
就之后说你要出去打工之类的你就去吧，
嗯，
就经常给这女儿呢打电话嘘寒问暖一下，问问情况过得怎么样之类的，
嗯。
但是自从两年前开始他们就发现啊，这女儿的电话没人接了，
哦，
能打通没人接，每次这个母亲主动打过去啊，不是占线就是拒接，只是很偶尔的这个何某啊会发几条短信回来，
嗯，
大概内容就是要么是我心情不好不想说话，要么就是工作忙勿扰，
就是说他其实已经死了两年了，然后他这个号码还有人一直在用的。
对啊，这很显然了嘛。那到了2013年的夏天，这女儿突然又发短信说想换个城市工作，
嗯，
从此呢就没有再联系过了，
嗯，
再往后这电话就欠费停机了。那为了联系上女儿呢，这何某的母亲就一直帮自己女儿交着话费，就打通了嘛，打通依然没有人接。到这时候这老两口才意识到这事情不对了，
哦，
赶紧就到这公安局报案去了。
嗯，
那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刚才你也讲了嘛，这短信就是凶手发的。
哇，这多猖狂呀。
对，这么做目的呢就是为了拖延何某这家人报案的时间。
嗯嗯嗯。
可是当时这老人对女儿的情况一问是三不知，女儿出去好几年了嘛，加上这女儿手机还能打通，警方没有立刻立案。
嗯，
后面由于说何某的母亲呢知道自己女儿租住的公寓在哪啊，就去查看了，可是到了地方之后啊敲门也没人开，就联系房东了，
嗯，
房东说哎，这房子长期租住的还没到期呢，最后是在房东的帮助下打开门了，进去之后啊发现里面全是灰，看样子很久没有人住了。
是，
而且何某的母亲无意中在房间里面发现了一张银行卡，
嗯
啊，一查呢里面有10万块钱。
哦，
说自己女儿你这个就按他这短信内容说你去别的城市发展生活，你不可能钱都不带吧。
对，
老两口呢立刻就在咱们南京报了案。
嗯，
由于死者身份已经确定了嘛，帽子叔叔马上就找到了何某生前工作的夜总会，也是好不容易联系上了这个何某上司，因为他这上司啊早就离职了。
嗯嗯，
上司就说啊何某呢早就不干这行了，被一个男的给包养了，
哦，
啊，一名乔姓男子，具体情况呢他也不知道，并且告诉警方你可以去问问他之前这个就何某啊，
嗯，
工作期间有一位姓王同事，他俩关系不错。
哦，
又找到这位王女士。
嗯
啊，王女士说我呢也不干了嘛，
嗯，
就离开夜总会之后呢和以前所有同事都断了联系，我只知道呢这个包养何某的这个乔姓男子呢是一位啊国企高干，
哎呀，
啊，还挺有钱的，
嗯，
在这何某身上已经花了几十万了。
嗯嗯，
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最终警方顺藤摸瓜，很快就抓捕了这个嫌疑人乔某。
啊，就是他，
就是他。那乔某被抓了之后啊，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啊也是没有否认，
嗯
啊，很快如实交代了如何杀掉这位何某，然后将其分尸抛尸的全部罪行。
哎呀，
那下面就是这个经历了啊。
嗯嗯，
那根据乔某说呢，他和何某是2010年。2014年这个报单，对吧？2010年两人在夜总会认识的，那时候呢，他老婆怀孕，
嗯，
自己刚好又经常出差，就犯病了，
嗯，
啊，就和这个何某勾兑上
啊，在一起了。
那其实往下看，可以说烂锅配烂盖啊。
嗯，
就两个人在一起两年啊，这乔某一直被这何某给拿捏了。
嗯，
他就要什么给买什么，而且这何某啊也不满足，想干嘛呢？跟乔某讲，你跟老婆离婚，
哦，
你娶我，
是这样。
啊，乔某说，当时其实他也玩够了，
嗯，
也快造没钱了，
嗯，
想回归家庭，他这会儿想回归家庭呢，
还
是就提分手了。
嗯，
但这何某也不是省油灯啊，说你这样吧，
嗯，
三个选择，好吧，给你啊，我给你乔某三个选择，你要么娶我
啊，
要么我去你这单位闹，
哎，
不国企嘛，
对对对，
要么呢，你给我分手费啊，不多，100万，
我去
啊。刚才也说了，这乔某钱凑差不多了，
嗯，
借了69万给何某，
特意
往外面借了69万给何某
啊。
他选择就是我就得分手啊，我给你100万我都得分，并且答应何某呢，你这剩下的钱啊，我分期再付给你。
嗯，
就何某呢也答应了。
是，
本来以为整件事到这里啊就结束了。
嗯，
但是等到2012年8月份啊，何某应该是干什么事儿的时候崴了个脚，受了点小伤。
嗯，
哎，可能觉得委屈之类的，又给这乔某打电话了。
嗯，
哎，说我一个人啊在南京无依无靠的，你是受伤了，连口饭都吃不上之类的，说着说着还哭了。
嗯，
这乔某一听又犯病了呗，马上买了饭菜送到这何某家里面，
又动恻隐之心了。
一看这何某哭的梨花带雨的，哎，又心疼了
啊。
两个人就又在一起，
嗨，
在一起短短一个月时间，两人又开始吵架了。
嗯，
为啥呢？就乔某可能在闲聊之中无意间就提起这油价涨了不少，
油价，哎，加油的那个，
哎，加油就开车嘛，这每个月开销不少。
嗯
啊，这何某就问你老婆那车啊每个月要用多少油钱啊？
啊，
乔某说每个月得2000多呢，哎呦这愁死我了。
嗯，
这何某就说啊，这么贵车有啥可开的，你把他车卖了呗，刚好你不要给我100万嘛，还差31万。
啊，惦记这事儿，
惦记这事儿，这还挺开心。当时
啊，
这乔某听这话有点生气了，说：“那怎么可能呢？你这我老婆车。”没说完，这何某啊，抓起这乔某手机就要打电话给他老婆，公布我们两人的关系。
嗯，
两个人呢就吵起来了，吵着吵着肯定就上手了嘛。
嗯，
然后这乔某狠狠就掐住何某脖子了
啊，
直到这个何某完全不动弹了。等乔某回过神来，才意识到，哎呦，自己杀人。
是，
也是为了处理尸体呢，他买了一个大冰箱和除臭剂，把这尸体放进去。
帽子调查的时候不是说有调查过买冰箱的这事儿吗？
我查了一下，因为很多都没有登记信息的，
哦，
那得个十几年前的事情，
这查不到。
嗯，
你最近不也买冰箱没有？
是啥意思啊？
我是想看看你就是买冰箱，因为我的理解里面买冰箱就是家用电器嘛。
啊，对，
为什么这个会有相关的记录啥的，我不太清楚啊。
可能那时候也有网购，哦，12年确实有网购，
有网购能查到，我是能理解。
嗯啊，
但是我说你是那种什么二手回收的这种，不就完全查不到吗？
啊，对对，有可能嘛。他这里也没有说是这个，他乔某买冰箱是在哪个渠道买的。
啊，如果有咱们做这个帽子的
刑侦的
狱友，可以在底下说一下这些购买记录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很轻易的就能被查到。
概念中应该是因为生活中大部分东西都能被查到。
哦，
你看
吧，今天
这些不说了，
买了3瓶水，被查的干干净净。
咱们继续说这乔某啊，乔某呢又花了2个多礼拜时间啊分尸。
哎，
这个头当时没找着嘛，
嗯，
他说啊，头颅不好处理。怕被发现啊，
嗯，
我就把它肉啊弄一弄，把这里面什么眼珠子什么脑子弄一弄，反正把它处理成一个白骨头了，放进保险箱里面。
不是，这人就这事儿普通人干不了，
干不了。
你甭说给头颅啊，我就问你，你杀条鱼，你把内脏弄一弄，你能不能弄？
鱼还行，
鱼还行，
上升到鸡我
都不行，
哎，
都没问题，
鱼还行，
我都不行
啊。
我买鱼都是菜场里面给我弄好的
啊，
我就拿回来烧就可以。
鱼还行，鱼还行，
啊。
然后呢，这头处理完，把这尸体啊剁成块，
嗯
啊，然后油炸做成这个鸡块，
啊，
然后再淋上番茄酱，就为了呢伪装成厨余垃圾，分多次扔进了这个闹事的垃圾桶里
啊。
最后也就出现了我们开头说的那一幕啊，可怜的两位环卫工人发现了大量所谓的这个鸡块，
嗯
啊，这就是整件事情经过。
哎呀，开头我就想到那个蜀山新村案，还记得吗？安徽的
啊，
这老太太也是早上起来捡到一块肉
啊，对，
说这肉别浪费了，我可以回家喂狗吧。
我去，这狗这遭了罪了。
然后发现这肉不对劲，因为旁边还有一个手。
是，这老太太吓死。
这种事情一般人真做不了。
确实是，就我也认识个就是不一般的人吧，
不一般的人，
不一般的人，这大哥吧，
啊，
这是老陈啊，我们喊他老陈啊，之前。和我是一个健身房的，
嗯，
人练挺好的，块头也挺大
啊，
我估计得有个1.8米快1.9米，
比你还高，
比我高多了，然后也壮，
啊、
但是人挺好的，没事儿，那时候跟我们抽抽烟啥的
啊，
健完身啊，顺路买点小水果，他说我替你结了，意思我替你结了，我没事还从外面拿的好烟，还会给我发两包，
就很慷慨，
人很好，而且气质和这个可以说和我那个铁管格格不入。
啊、
就是
你说比你高很多，你1.8米，他那至少2米，
那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块头确实挺大、嗯、
1米至少1.9米对吧，
对对对，然后我那铁管其实就是大也比较多嘛，就是那种声音比较大的那种、嗯、他就不是、嗯、他就是属于那种温文尔雅，
斯斯文文、
斯斯文文的那种，
练完之后把那个哑铃再用布擦一下再放回去、
那没有那么夸张，因为那哑铃脏的已经擦不出来了、
哦、好好好，
对，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人啊、
嗯，
看着挺好，大家对他评价都不错，有时候我就看他眼睛，我感觉，
嗯，
这人啊，挺坚毅的，
坚毅
啊，就健身时候能看出来，
哦，
很坚毅，
但是坚强的坚，
但是也挺凶的。后面我讲的这事儿，就发现这真是狠
人。哦，
就我刚才讲的这第一个案件，碎尸案
啊，碎尸案。
第二个案件，我为什么讲这么多篇幅描述这个人啊，这个挺好的老大哥，
是是是，
把他老婆给碎了。
啊，你以后跟我说过，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说了
啊，
就现在有幸与有可以再说一遍，事情也不算特别长吧，
嗯，
就有一次吧，
嗯、
就是应该2019年夏天那会儿
啊，
就当时和我一起健身那个朋友就说，哎，给你看个东西，是个新闻，
嗯，
新闻那个头给打马赛克了，
啊、
就是我刚才讲这个
陈大哥
老陈
啊，
老陈给打马赛克，我说干嘛呀？
嗯，
我说他干嘛了？一看。他把他老婆杀了，
哎，
杀完之后碎尸了，
我去，
碎尸完之后藏到这个单位冰箱里面
啊，
后面给发现了，
藏单位冰箱里面，
对，他这个单位也是个公家单位
啊、
嗯、也是个公家单位，藏在一个就是不常用的一个冰箱里面，
哦哦，我去，我以为是那种现在很多互联网机构他办公区都有3-5个冰箱，
就放那里面
啊，然后大家会把带的那个饭啊，或者是些小零食啊放在里面。
嗯，
啊，它这个其实不是在那种办公区域里面的冰箱，
不是办公区域冰箱，就是基本没什么人用的冰箱。后面不知道给谁发现了，
哦，
这事情呢就败露了。
哎呀，
啊、当时这个他们小区离我那也挺近的吧？
嗯，
那个保安也说，经常看这老陈啊，那段时间总是每天上班就提一个塑料袋出去，
然后黑色塑料袋，
黑色塑料袋。
里面就装的石块，
装的石块。后面我和这健身房人也讨论嘛，就和你刚才说的一样，
嗯，
这过失杀人这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是的，
过失杀人完之后，他在家当时这个愣了半天
啊，
然后就开始了，啊，就买买工具，拿的工具就开始锯了，
哦，就是筹备了一下，
啊，就筹备了一下就开始了，
啊，
就照理说咱们正常人过失杀人直接自首去呗，
是是，
啊、这就所以这不是个狠人嘛。
太狠了，正常的人就哪怕他想脱罪啊，他没有这种自首的概念，他肯定也是找地方抛尸或者是干嘛干嘛的。
你这把人剁剁碎，你得多强心理能力。
对啊，你人这么多的血你怎么弄，
而且你这天天都相处的这睡在一起的老婆
啊。是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台湾的一个小说啊，它就是里面非常详细的说，如果要分尸的话有各种注意事项，所有的我都不记得，我就记得一点，
嗯，
就是你在分尸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体液渗出，你要在下面垫一个很厚实的床垫子，用来把这个血吸走，不然就会流到楼下去了。
不要再教这些东西。
我就记得这一点，它有很多点，好像是9把刀的小说吧，忘记了。
啊、哦，这个事情里面也是，
嗯，
他和老婆起争执了嘛、嗯，网上说法也挺多的
啊、
有说是这个吵架啥的，反正我当时听这个身边人说的，
嗯、
他是属于是受欺负的那一方。
啊、
当然我这纯是听说，大家一听就完事儿了啊、
嗯嗯、
他杀人肯定是不对的，
对对
对、啊、
对
对,
对，
是，
他
就说这两个人相处生活中啊，包括这女方的亲戚也经常欺负他、
嗯、 是
啊，就欺负他，可能又是吵架，之前好像就离过一次婚
啊，
然后那一次就是吵的时候没绷住，又把他给弄死了，
失手给弄死，
对，失手弄死之后，这一不做二不休，我说这人看上去就是狠人嘛。
所以从这个事情上面层面上面说，大家是不是，特别是我在反省我自己啊，是，当然我没有杀人的这种情节啊，我完全做不到这种事情啊，连杀个鸡我都不可能的。
嗯、不要在公开节目里面说这种
啊，杀鱼我好像努努力啊，咬咬牙可能能办到，
嗯，
再往后就不行了。一旦有什么负面情绪很强的情况下，还是找地方排泄一下，发泄一下。
嗯，
不是一天天憋在心里面不是个事儿。
是，那你咋排解呢？
等会儿弄完节目骂你两句啊。
那我的咋排解呢？我再骂回来。
可以啊，只能这样了啊。
所以这事情吧，可能大家看新闻啥没啥感觉，作为这个身边认识的人干这种事情，对吧？听完这些情节再想起平时和他交流是吧，
很正常，
和他互动，和他抽烟时候那、
啊、很正常，
一幕幕就有点起鸡皮疙瘩，
细思极恐。
这事情
你会不会想，万一有什么时候啊，他给我递了三次烟，我忘记回，他给我把我给赶了，
没有那么那个
极端是吧？
所以我刚才讲的两件事情，大家听的也都有情节嘛，
嗯，
但是杀人终究是不对的，
那肯定的，肯定违法，肯定
是
违法的事情。
行，那我这边两个事情到这边。
好嘞，我接一个，我这个事情呢就没有那么凶啊，没有那么凶险了，但是用投稿人的原话是，单纯的歧视带着一丝邪。起码在这个稿子里面没有人直接死亡，但这稿子带着大量的视频和照片，他没有编号，阿伟你看着放好吧，
去折磨阿伟。
哎，我们之前的老投稿人聊，他除了这个还投过一个啊，两个稿子啊，叫他第二稿，他说自己是住在一个小县城里面，一个月内呢出现了三起失踪案，两起是一样的啊，在同一个小镇里面，第三个呢是在隔壁的镇子。第二个案子呢，是一个男子夜钓，然后第二天发现变成尸体就漂在河上。
哦呦，
啊，这是中间那个。第三个案子呢，是有一个外地人在这个镇子上面呢闹自杀，不过后面啊找到了，然后劝了啊，就没有自杀，
救下来，
救下来了。但是他不愿意回家，就躲起来了。啊，这是第三个案子。
嗯，
他要投的是第一起案子，就最早，反倒是最早发现的案子。连续两个月了，所里面还在陆陆续续派人去找，咱们投稿人也去找，
嗯，
就是没有结果。这个主角呢叫他小陈吧，哎，也姓陈啊，是28岁，本身是广州还是佛山做玉石生意的，月入过万还挺不错的。但之前有一次呢，因为赌博欠了10来万，躲起来了，让家里面人给擦屁股，把债还完了，又重新出来
了。嗯，
就是真的是往山里面一躲，为了躲债嘛。
对，
可能背着点干粮啊啥的，就这么真这么
躲。家里人咋办？
对对，所以他这次失踪一开始啊，大家还是觉得又是躲债去了，但是没放到一个很高的这个重要级上面。
派员敢再借他
啊、嗯？是这样啊，就这种小债公司嘛啊，不就不多说，就不能说。总之呢，这次是怎么发现的？是他突然开车从公司回老家路上，然后把这车停在中途了，汽车人跑掉了。
哦
啊、因为这个小陈迟迟未归啊，又联系不上他的这个女友公司，都没看到人，就把这个事情给报警了。
嗯，
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投稿人聊就调取了监控，在停车位置的前后都有监控，都没有看到有人出入，哎，没看到这个人从车里面出来，反正车就停在这边了。
嗯，
说要么是，这个人在高速上面啊，直接跳河了，或者呢，就是从小路爬上山了，只有这两个可能性，
哦，
不然他不可能不被这个摄像头拍到的。
嗯，
那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是6月份，今年6月份。现在都10月份了，
对，
到了9月，聊他们这个所里面了解到了更多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啊，和相关的证据和情况，就问了一下负责的领导和之前一起找过人的同事，都说没办法，找不到，你查到新资料也没有。之后就更新数据，这么一看，哦，第一次是欠了10来万，跑路隐身搞失踪啊，后面是舅妈，哎，查到是舅妈帮助还钱才现身，因为舅妈那边没有男丁，特别宠这个失踪人，特别宠这个小陈，
嗯，
哎，没过多久呢，果然是又赌博欠了70万。
哦呦，
啊，
天，
这下就瞒不住了啊，就跑路了，真失踪了。
嗯，
所以开始的时候咱们聊还纳闷呢，说10来万何必搞失踪呢？哦，一看这次70万，
嗯，
这个事情其实发生在4月份。当初4月份的时候呀，为了找这个人，不光是到处贴这个寻人启事啊，大家可以看这张照片是有这个寻人启事的。 甚至这些抖音啊这些平台上面，他的这些家人都发了相关的寻人启事。那段时间呢，他们这边有一条江电闸是故意没开，因为你一开电闸就代表着是定期闸门打开泄洪的，担心这人万一是沉到江里面，这么一泄洪啊，就尸体彻底
找不着了。
对对对、
嗯、
一直到派了相关的人员啊，调了不少人力物力，在这个水库里面继续打捞啊，没发现任何的尸体
啊、哦，没找着。
对、
嗯、
才把这个电闸给接上，然后开始开闸泄洪。
嗯，
聊说我第一次出任务的时候是去了一个文化村的广场，当时去了十多个人，事情就慢慢变得诡异起来了。
哦，
当时这个村里面啊，不仅是你帽子来的嘛，那我们要派人去辅助工作，就派了十几个老人陪着他们，都是很熟悉附近山路的人。起先他们也很懵逼啊，说在巡山的时候了解到，哦，原来你们派这么多人是有目的的，他们村子里面也有人失踪。
嗯，
正好帽子来了，带着一起找。投稿人去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失踪第五天了，家里面人见这个当地的帽子找不到，就派了警犬，第一次是派警犬上山去搜索，也找了玄学方面的求助，这个他就没在稿子里面多说了。但是玄学层面求助的结果是，这个人在远离车子一两公里的村子的山里面得到这么一个还算是明确的答案，
在山上
啊，就肯定在山上。
嗯，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失踪的事情啊传得太厉害，就会有村民说，哎呀，我们看到过有一个穿着黑衣黑裤背着一个黑色背包的男人来过这边。其中有一个村民呢还说，这人啊会去咱们村民空置的房子里面睡觉，空置是因为这户人家出去务工了，逢年过节才回来。
嗯，
并且这个村民还强调说，我中途看过这个人晾衣服啊，这
还生活上
哎，对对，一副常住的样子。
无语。
当时聊就问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找这个，就跟这个人当面聊天或对峙或者干嘛的？这人说，我害怕呀，不敢靠近，我怕是坏人。
对对
对啊，没有什么灵异的，就怕是坏人。
是，
那这个人没住两天啊，两三天就跑掉了，具体去哪儿我们也不知道。聊一听，好嘛，有线索了吗？巡山去吧。
嗯，
那天呢，聊自己加上一个村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啊，一个老村民，三个人翻山越岭三个多小时，连续翻了四座山，走到最后啊，路已经没有路了，就全是杂草、
嗯、
也不见有人来踩踏的这种痕迹，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搜寻了。但是呢，他们为什么能一直走到这个地方啊，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沿途啊看到很多八宝粥罐子还有吃剩的饼干。
哦，
就证明确实这边有人活动
吃小零食。
对，当时也没啥办法，就只能依照这个线索把这些线索全部整理出来发给了这个领导汇报。结果反馈说啊，因为担心失踪人饿死，确实我们局里面派了人在很多地方放了这些八宝粥和水，以及在附近也放了一些摄像头。
哦，那有收获吗？
而且这不是给吃了吗？
对，就摄像头有拍的东西吗？
啊，哎，你且听啊，这是拍到的，很有意思啊。
嗯，
那些村民说，哎，我们也是帮忙找啊，帮忙找。其实这些村民呢白嫖了干了，摄像头拍到的是村民吃。
好吧，
啊，是村民也知道这边放了八宝粥，放了这些饼干，我去吃一吃吧。
你吃一吃，你就不怕坏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哎，是啊。当即呢说得了吧，群里面也反馈了，这摄像头东西掉出来了，都是村民吃的。
是。
也没这个失踪人，我们下山去吧。下山之后呢，一边补充体力一边分析原因，之后呢又再次上山去搜山，依旧是没有任何结果，甚至感觉越来越不像有人在这附近活动的痕迹，就没有这些人为痕迹。因为大部分的路啊都是它没路了，全是草，有些所谓就村民说，哎，我有看过失踪人员去什么地方睡觉，带回去做笔录之后发现啊，哎，可能这帽子叔有手段，就这么一上手段啊，就是想骗线索费，根本就没听过。
嗯，
有这个线索费。之后又过了两天，再次轮到咱们投稿人聊值班了，他被领导呢安排去搜人，他这次是回到了原点，就是这个汽车附近，开始挨个去搜山。毕竟啊，就高速下来是有摄像头的，确实能看到这车是正常就这么开进来的，而且车上面也有人嘛。结果分组完之后呢，聊算是多出来的一个人，
多
出啊，可能三三分组还是两两分组，他就和一个指导员两个人啊进行组合了。你说你跟着这个指导员啊走一条特殊的线路，当时其实所有的安排 搜山的这些帽子叔叔啊，都下载了一个软件，用于记录线路，定时通过这个软件向群里面发一些消息，以免几组人啊重复走一样的路。这里呢，辽被安排到走的这个路非常的不寻常，在爬山的中途开始横向搜索。虽然我是不知道啊，可能咱们专业人员会理解这里不正常在何处啊。
嗯，
全是你们用的全是专业术语，我是不太 get 到这个点的。这座山其实也不是太一般，最早说的那个村子啊，就是村民不是帮着一起搜索嘛，
嗯，
都说这个山是风水宝地。
哦，好地方
啊，后面有一句话叫适合下葬
啊。那肯定嘛
啊，所以在这边建了高速啊，很多人都因此迁了坟，能看到很多老坟移坟之后留下来的空洞。嗯，投稿人说，跟上次老于你之前说的稿子一样，在他们广东肇庆这边的习俗是，山上面找个风水宝地，然后挖一个小平地出来，在中间呢挖一个小洞，把一个缸放进去，缸里面就是人的遗体。
嗯，
啊，这么个操作，已经迁走的还好，但是有很多啊，估计是常年不回家的，祖坟也没人打理，一片荒芜，大家都知道那缸还在。
啊，
这么个情况。那这次搜索范围也很大，人员也很多，架不住这路况复杂，山路崎岖啊。聊说我差点被竹叶青咬了，本来这山不好爬，还有这蛇虫鼠蚁的。
是，
而且这边没有修那个台阶啊或者步道什么的，只能走一步啊，拿这个刀啊什么东西去劈砍这些树木啊，劈一下。你随时走的呢，哎，地上还有一个小坑，就坑里面啊，就是小坛子了。就这坛子，而且那时候呢下雨，路很滑，一些干枯的竹子呀也非常的滑，增加了爬山的难度。有些这个人家祖宗遗址旁边就趴着睡觉的叫跳青蛇，时不时的就出来一下。
嗯，
还有竹叶青啊，还好说这些蛇好像挺通人性的啊，就也会绕道走，或者是它也不动，就等着你走过去它再走。当时聊他们呢啊，找了很久，又换了几个点去附近啊，看看有没有私人监控可以调取。很可惜，要么是用不了，要么就是没装。就跑到人家山后面，就后山看了看，也没什么结果。其实后山更吓人，说这个后山啊，上的台阶就是一个一看就是可以长期烧香的地方，插满了燃尽的香签子。再往前走一点呢，是有一个大榕树，就这么一个十字路口。左走是一个小棚和护栏，是村民养的鸡圈。还有一个非常凶的土狗，还好有绳子拴着。
嗯，
那时候辽和指导员已经走了七八分钟，走不了了，因为此时满地都是竹叶铺在下山的路上面。这个竹叶啊，又加上雨，又加上这个露水，非常的滑，很容易滑倒的。这没办法，就只能往回走了。回去之后呀，发现，哎呦，又到了刚才那个十字路口了，就那个大榕树的地方。
嗯、对对，
他这么一看，发现榕树这边也是一个烧香的地方。
嗯，
因为这个树根旁边呢也全是那个香签子，密密麻麻的，也不知道是给榕树本身烧的香，还是去供奉此处的这个土地。
嗯，
同时聊发现这个树上面会绑着一些很粗的红绳子，看上去已经很老旧了，黑漆漆的，刚才他没看清楚，以为是藤蔓呢。那往右走是一条上坡路，又是一条这个祖宗地盘啊，也就知道了坟地嘛。
嗯，
一路上去每隔十米就有一个缸，很多缸直接是裸露在土地之外的，越走就越阴森。那会儿呢，离清明没隔太久，有很多烧过的这个纸钱和灰烬，还有一些没有腐烂完的水果发糕。走了十来分钟，他感觉这边啊，就挺吓人，挺瘆人的。
是，你看到那些东西
啊，就开始返回了。当他们在第二次经过这个榕树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事情，非常奇怪。
嗯。
第一次经过的时候，刚才也说了啊，地上密密麻麻的插满了燃尽的这个香签，几乎是没地方下脚的。
对，
是一种长期祭拜留下来的痕迹。但现在呢，哎，刚才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没了。榕树根周围啊，干干净净的，不是被打扫过的那种干净，而是那种好像这些香签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是一棵吗？
啊，是一棵。这会儿它那个榕树很大呀。
啊，对呀、啊。
地面上面只有潮湿的泥土和一些腐烂的树叶子。辽也怀疑说，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这边有两棵比较相近的榕树。
对呀、啊、
也都是苍天大树的样子。但是他看了一眼，哦，是一棵。树枝上的那些非常粗的红绳子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么绑着的。
嗯，
加上这个树的造型确实跟之前一样，那应该就是没走错，确实是地上的这些痕迹不见了。 指导员也发现这个情况了，指导员胆子大一点啊，他就慢慢的靠近这个榕树，说这棵榕树确实很大，树根纵横交错，树干中间呢有一个巨大的空洞，黑黢黢的，勉强能塞进去一个人。
哦，
当时这个指导员呢就掏出强光手电往这个树洞里面照，光柱打进去之后呀，先看到的是一些残破的红色碎屑，就好像是一些腐烂的红布条，以及一些散落的已经发黑的干瘪的水果，跟他们在那个祖宗缸旁边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嗯，
但是在这个树洞最深处有这么一个东西。
啥呀？
小小的稻草人。
稻草人？
哎，
在树洞里。
在树洞里面。聊说我当时看得很清楚啊，是一个很小的用手工编的稻草人，用细细的红绳子和枯草非常粗糙的编了一个类似于人形的东西，大概只有这个手掌这么大。这个人形的这个稻草人的脖子上面呢又非常突兀的缠了一根崭新的非常鲜红的一个塑料绳子，打了一个死扣。
啊，
把这个稻草人啊几乎是勒成了两截。他就被端端正正的放在这个树洞的深处的一块小石头上面，
有点吓人，
而且还摆着三颗已经融化的叫糖瓜，瓜是那个西瓜的瓜，
糖瓜
啊，糖瓜，我不知道是
贡品一样的，
应该是贡品一样。
嗯，
糖瓜已经黏糊糊的站在石面上了。当时辽和他的这个指导员两个人都没说话，说这种小人偶啊，估计是跟本地的一些习俗相关，可能有什么寓意吧。反正我们这种年轻人是不清楚的，当时他就觉得呢，就聊觉得别的都还好，唯独是那个崭新的那个塑料绳子，红色的塑料绳格格不入，就看上去非常奇怪，就好像是有人刚给系上去一样。
嗯，
那毕竟是在执法过程中啊，他们也没多做停留，就这么直接下山了。下山汇报的时候呢，私下跟本地的一个老民警聊到这个事情，当时这个老帽子叔叔就皱着眉头抽了半根烟啊，含糊的说，老一辈确实有这么个说法啊，就是有些老树是成精的，如果你去求的事情应验了，你是得去还愿的。
哦，
啊，这么个事情。但是呢这个还愿啊可能不是上点贡品这么简单的，得用一些什么东西去还。
上点命。
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
是是是。
但是人家作为帽子不能讲得这么直白。
对，就我来讲吧。
最后他说只说了一句说啊，山大了什么怪人怪事都可能有，你别深究啊，不管了。这个事情呢你们就自己知道就行了啊，聊就听，嗯，好的
啊，
听话，就没写到正式的报告里面。
哦，
就没写到这个搜索报告里面。
是。
只是他们几个亲历者私下聊天的时候会提起。
嗯。
第三次巡查呢是隔了得有不超过五天吧，因为期间又派了很多警犬和无人机去搜山，热成像都用了，
能有
没有任何结果。但其实第三次大家都心知肚明，哎，也没办法， 就确实是找不到了嘛。
对，
他们其实有被家属投诉过，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怎么回事，投诉了啊。
这也行，
就只能顺着家属觉得可能存在的地方去继续寻找，继续张贴了很多寻人启事，打电话给这些有所谓准确信息的人，一部分人呢而是找这个报信人去做笔录了，另外一部分人呢是去了相关的地方确认情况，包括当地的烈士陵园、鱼塘和几座相隔的十多公里的山全部都逛过了，依旧是没人，这个人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嗯，
他这个投稿其实啊到这边就结束了，最后他说请原谅老于我用这种相对流水账的信息来说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要做的陈汉报告一样的这个这么个东西。
那是有这意思。
对，到一直到最后大概到了九月底的时候，家属也放弃了，不再追着他们帽子指责了。
嗯，
这么个事儿。
哦，哎，这是新视角啊，从这个帽子叔叔的视角来看这个事情。
其实你知道我看完这个稿子中间确实有比较，就像咱们投稿人说的有点邪乎的部分啊，虽然不多，
嗯，
有很奇怪的部分。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或者说我整体的反应是什么？
啥，嗯，呀，
我觉得心里面很安，很安全，很安定。
嗯，
有安全感，就是一个人，就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失踪了，这帽子叔叔会动用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到最后连热成像都动用上了来找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会很安全。
对，但这人说实话也不算普通了
啊，是
吧？也挺厉害的这人嘛。
对对对对，
这赌博嘛，欠那么多钱。
是啊是。
能看出来，确实我们案件讲的其实也不算少。
嗯，
每次有些经过啊，可能我讲的比较多嘛，
嗯，
我一笔带过，可能警方根据线索啊找着了，这过程中可以看出来啊，大费周章，
是
对吧？
很辛苦的。
对，我们有时候要重点描写一些恐怖的或者离奇的情节，把主要笔墨放在那边上面。
对，
其实帽子这边真是挺辛苦的，
真的就像你说的，我们俩一两句带过的话，
对 对
其实帽子叔叔这边他做了大量的
折腾死了，还得开会
啊，
对吧，
还很多人定时汇报，还要写这个搜索的记录啊什么，以文件的形式呈上去，然后又动用各种高科技，还有很多警犬啥的，
头都晕。
哎，也是感谢咱们聊的投稿，也祝包括聊在内所有的这些帽子叔叔们，还有这些守护我们的战士们，这后面一定是平安顺利的。
是的，
那就搞到这儿。行，那今天也差不多了啊，真的是从不同的角度讲了很多案件的事情。
对对对，
这个角度的话也挺让我有所收获的吧。
嗯，
最后聊的这个稿子，也感谢大家对鲶鱼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一些睡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两个客服号投一个就可以，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那咱们下期见。
又着急下班了，
嗨，讲习惯了，惯口啊。
拜拜，
拜拜。